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继续的邀请了李纯大哥为你分享《但以理书》，今天他将会进入到第十五讲了，就请弟兄姊妹可以呢翻开圣经，还有旁边呢加上笔跟纸呢，可以做一些的笔记的。除了这个环节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环节是由陶立敏负责的，叫做旧约先知档案。今天要介绍的先知是哪一位呢？很快您就晓得了。好，现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先一起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研读。
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很高兴能够跟你继续研读但以理书。在之前的节目呢，我们已经一起看过了第六章的经文，而今天我想首先呢，就这第六章我们来一个总结，然后呢继续下面的学习。说到但以理书第六章呢，重点仍然是神掌管着一切，他是全能者。虽然但以理身在狮子坑中，他呢却可以安然无恙。为什么他会被扔在狮子坑里呢？这是因为他选择了顺从神而不顺从人的原因。很多时候，当人们做出有意义的选择的时候呢，他们都是要付出相当昂贵的代价的。或者有人会问了，哎，这样做付这样大的代价真的值得吗？那崇恩自己呢，就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人生在世，并不是呢单单为了生存这两个字，而是为了要活得有意义哈。如果为了活得有意义啊，因此而付上代价的话呢，也是值得的。对于和但以理一起在巴比伦生活的犹太人来说，但以理的经历可以说为他们上了宝贵的一课，就是只要他们忠于神，那么就算在最危险的关头，神仍然能够拯救他们。当然了，我们也要知道这一种神迹性的拯救呢，并不是一种常规而是呢例外的情况。对于每一个真正跟从神的人来说，不管神是否这样的拯救他们，他们还是需要对神尽忠的。好了，为什么但以理在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仍然能够忠于神呢？这是因为他一直依靠神，并且对神充满了信心的缘故。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信心呢？答案其实在于他每天都与神保持相交。由于但以理天天亲近神，所以他对神的认识、了解和彼此的关系呢是不断增加的，因此对神的信心也被建立起来了。我们要知道如果一个信徒只做一个星期天的信徒，就是星期天参与教会聚会，其他的日子呢就好像一个不信的人一样从来不找时间去灵修、读经、祷告的话，那么这个人对神的认识呢一定是相当肤浅的。那么很自然的结果就是他不会对神有什么信心。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很容易掉头就会逃跑。 甚至是会在困难面前就放弃自己的信仰。很可惜的是，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头呢，可能有不少这一类星期天的信徒，从来就没有付出时间来亲近神，所以呢，他们就不能够在困境里头呢，懂得依靠神了。另一方面，我相信每一个愿意收听真道分解的弟兄姊妹呢，其实都不是这一类星期天的信徒哈。但另一方面，我们仍然是要互相勉励的彼此的提醒，千万不要落入这一种光景当中。在第六章和第三章这两章经文的主题呢，都有它相似的地方，就是忠于神的犹太人受到了外邦官员的嫉妒逼迫，但在最危险的关头呢，他们还是获得拯救，因为他们所侍奉的神是大能者，神掌管着整个宇宙。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中得到拯救，而同样的，当但以理自己在狮子坑里他也得救，丝毫不受损伤。他们在痛苦的试炼里头呢，都经历到神差遣使者与他们同在。正因为这样，所以呢，尼布甲尼撒和大力乌王都先后下旨，吩咐全国人民要尊重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所敬拜的真神。而他们这种宁死不屈的态度，就成为了带领人认识神的一个呢相当有效的渠道。第三章、第六章这两章呢最明显的不同的地方呢，是关于尼布甲尼撒决心要置但以理三个朋友于死地。但是呢，大力乌王呢却是在无奈之中被迫的要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里，而且呢，他心中是想用尽一切方法呢去营救但以理的。那虽然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够单凭这一项的资料呢妄下定论哈，就说呢大力乌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君王了。最后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六章还反映出法律被滥用的问题，但以理的同僚想呢用计谋来害但以理，而这个的阴谋呢是透过大力乌王所立的法律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德国的希特勒也曾经立法要杀害犹太人，所以呢，后来在著名的纽伦堡审讯当中纳粹党的残余分子就会自辩说，我们杀犹太人并没有犯法，我们所做的是根据本身德国当时的法律。那盟国的主控官呢，当时就只能够用人类的良心和应有的表现来控诉这些纳粹党。正如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以正义为名并且以法律作为掩护所进行的暴政是最残忍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得出，原来建基于人的标准所订立的法律呢，可以引起很多的问题的，有很多的漏洞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以圣经的要求作为呢那个应有的指标，让神所定下的永不改变的标准来成为我们的标准，这样的法律才是人类最佳的保障。那当我们看完了但以理书第六章的经文之后呢，我们其实已经看完了但以理书第一部分的内容。这个第一部分呢，是由第一章到第六章里头讲述了六件事迹。至于但以理书的第二部分呢，就是第七章到十二章，这里呢讲述神给但以理的四大异象。要理解这些异象呢，其实真的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可能需要呢花更多的时间在经文的解释方面呢做更多的功夫。好了，由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进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经文。在这里七章一节说，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 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伯沙撒元年是指着主前553或者是552年的，当时但以理在床上做梦了，而这个梦呢，就是他脑中的异象。这一节经文特别强调，当但以理见到异象的时候呢，他是神志清醒的，而他把所见的异象写下来啊，以便日后啊那进行呢啊一些的思考啦，而当这个异象应验的时候呢，也可以有所反省。那么第七章第二节说，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这里说天的四风呢，是指来自东南西北的大风，预表着神的能力的。大海呢，啊，就是指到无底深渊啊，也象征世上的列邦。天使的解释也指明了，指出了这里的大海其实就是指世上，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这里提到的大海呢，并不是指地中海。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节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因为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他需要有人为他祷告。
良友电台广播67年，经历许多的挑战和恩典，一直有许多代祷者同行。今年电台的主题是火速行动，邀请您成为伙伴，为福音广传一同行动。
但以理书7:3继续说，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圣经呢，常常用野兽或者是怪兽来比喻外邦列国的。第三节提到了四个大兽，体积惊人，凶猛残暴。他们从海中走到陆地上，一个接着一个，并不是同时一起上岸的。他们呢，很可能是被汹涌的海浪啊这个冲击啊抛上了陆地的。尼布甲尼撒过去啊在梦中所见的大象，和这里但以理所见的四兽在应验的过程上呢，可以说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是，尼布甲尼撒所见的异象表明了世俗政权外表上的宏伟，而但以理所见的异象就表明了外邦政权好勇斗狠的本质。7:4说，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狮子呢，是百兽之王，而鹰呢，也是禽鸟之首。狮鹰的柔和，这里强调了第一兽的威武，实在凌驾在一切飞禽走兽之上。圣经的作者多次把尼布甲尼撒比喻为狮子或者是鹰的，但以理在第二章呢，也指出尼布甲尼撒就是大象的金头，和这里的狮鹰也非常吻合。巴比伦王宫的大门呢，也安放了大鹰翅膀的狮子雕刻作为守门神，而且有翅膀的狮子呢，是巴比伦的国徽，用狮鹰来象征尼布甲尼撒和他所代表的巴比伦呢，应该是最恰当不过了。而绝大部分的学者也都同意，这里的第一兽是象征尼布甲尼撒和巴比伦国的。不过呢，也有些学者认为第一兽指的是伯沙撒王，有的呢又说代表埃及，也有的说代表了马代国。不过呢，以上这三种和别的看法呢都没有足够的支持，所以呢我们是不会这样来解释这个第一兽的。好了，但以理继续观看，就发现兽的翅膀被拔去了。那尼布甲尼撒因为他的狂妄曾经被罚， 他的一举一动呢，就好像野兽一样，正如翅膀被拔去的狮子一般，受了创伤，不能够好像那往日一样的威风凛凛来统治百兽了。经文说，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呢。这是形容尼布甲尼撒谦卑以后，兽心变回了人心。而另一方面，这几句话呢，也描写巴比伦国早期的君王残暴，就与野兽无异。后来的统治者呢，却比较有人性了，不像以前的君王那样的大肆杀戮。七章五节说，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夸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那熊的力量和形状呢，都比不上狮子那么的威猛，所以呢，应该是用来比喻了马代和波斯国。教父耶柔米呢，就认为旁夸而坐反映了马代波斯善待犹太人，他们呢只是坐在一旁，没有下毒手来迫害他们。不过这样呢，看来呢，其实是没有根据的一种推测，因为旁夸而坐原来的意思呢，是一边站起来，是描写呢熊正站立起来，准备随时向前呢扑出去的。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个旁夸而坐描写这一只兽呢是蹲立的，一边高一边低的那种的情况，正是马代和波斯这两个国家实力不相等的写照。波斯的势力远远超过马代国，所以他们的联合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合并。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是指马代波斯所吞并的三个国家，分别是巴比伦、吕底亚以及埃及。三呢是一个象征数字，可以当作了一个约束啊，特别呢强调马代波斯国占领了许多国家。起来吞吃多肉，可以是指着当时啊口里啊肋骨上的肉，预表了马代波斯要彻底侵略刚才提到的好几个国家，也可以代表呢马代波斯的穷兵黩武，继续侵略更多的国家。那第一种解释呢，就会假设这个肋骨上是有肉的，但是这一点呢经文没有提及，所以呢看来第二种的解释是比较合理了。那今天我们就看了其中两兽的解释，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头呢，我们就会继续看看哈，在这里但以理所见异象当中另外两兽到底又代表了什么呢？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谢谢李春大哥的分享。那不晓得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呢，哎呀，好像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学习开始有点难度了，因为呢大以理书的一到六章都是说一些的事件，一些的事迹哈，比较容易去明白的。可是到了第七章开始呢，就要开始去学习明白究竟那些意象代表了什么，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就不容易了。所以在这呢，我更鼓励您每一天在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之前呢，要好好的祷告，求神给你有智慧，可以明白当天所要学的功课哈。好，接着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将会进入到旧约先知档案了。 些的先知是一些怎样的人呢？
神透过他们传讲了什么信息？
这些信息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你送上
旧约先知档案。
欢迎你收听旧约先知档案这个环节，我是陶丽民。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学习认识约拿这位先知的。上回呢，我们就说到了约拿身为先知，不止一次听到神的话语，就好像列王记下十四章就特别的提到了他预言耶罗波安二世要收回以色列边界的地方，从哈马口一直到亚拉巴海的，结果应验了。那么后来呢，神又吩咐他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要劝他们悔改的。那么由于尼尼微城呢是以色列民的敌人呐、约拿就不肯呢顺服神的召命，他向着一个相反的方向去，他踏上了一艘往他市的船，结果呢船在海上却遇上了风浪。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继续的看下去了。在约拿的人生当中出现了转机，约拿知道自己是该死的，逃兵受死刑是每一个国家的军法，他不愿意连累整艘船的人，又不敢干犯神的律法毁灭自己的性命，所以他就叫船上的人把他抬起来抛在海中。他到底是先知，他知道自己一抛进海里面海就会平静了，可是他没有想到慈爱的神会安排一条大鱼把他吞下去，而又不会把他消化掉，让他三天三夜就在鱼腹当中静思己过，细数神恩的。鱼腹本来应该是成为他葬身的地方，现在却成为了祷告的殿。他在鱼腹当中求告、感恩、认罪、许愿、想念、献祭、仰望和颂赞的。鱼腹中的生活成为了他的转机，也成为了他的进修深造期。他明白了救恩是出于耶和华，他有什么权利阻挡神的救恩临到尼尼微人呢？当他清楚这一点以后，神就吩咐大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这一回约拿肯去回应神的呼召了，神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给他再次的机会去偿还从前所欠的福音债，要去补足他自己的过错。这个是神特别的恩典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机会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违背神没关系啊，总会有第二次机会的。你不一定会有第二次机会的，也许你要悔恨终生，为了失去神第一次给你侍奉的机会而感到非常的后悔的。那么盼望咱们呢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一天。约拿这一次不敢违命了，他立刻就按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尼尼微是一个大城，要走遍这座大城需要三天的时间，里面的人口单单是孩子幼小的，分辨不出左右手的就有十二万之多。神不是要约拿到大城去当大牧师，而是因为大城罪恶多需要大，所以才派他去的。约拿遵命去大声的呼喊了，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一定会倾覆了。他只是走了一天，全城的人就都悔改了，听到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的传了开去，竟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王也悔改了，而且下令全国禁食悔改，离开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希望这样神会转意后悔吧。哎，在这儿我们看到呢， 一个人的尊命呢，影响了这么多人的生命，工作的果效是这么大的。好，那么我们来看看约拿的信息是什么呢？约拿的信息只有一句话，就是神要他呼喊的那一句，他随走随喊，也只能够喊那个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叫人悔改了。可是从约拿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信息却不止一句。他剖析自己的心理给我们看，他记下了大大不悦、大大喜乐各种的表情。他不讳言自己的一再失败、发怒、求死，这些呢都是他生命不成熟的表现。同时他也写出了神的无限容忍和慈爱。当我们看约拿书的时候呢，我们呢不觉得是在读先知的教训，我们反而是觉得在看约拿先知他的表演，他是现身说法，这样的话就使我们觉得跟他是更亲近了，心灵跟他也有了共鸣。我们不知道约拿的结局是怎么样，他自己也没有写从尼尼微回去了以后啊，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只是用神的话语作为全书的结束语。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段话充满了神的爱，神爱惜小孩，也爱惜牲畜，他费尽了心思栽种培养世人，更是栽培他的仆人。我非常的相信约拿在这样之后的年日当中，常常都会听到这段慈爱的言语。我也相信这个也是约拿要传给我们的最大的信息。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路加福音1章37节。分解与你共勉。
神的话语都是带着能力的，所以呢，神的话语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哈。那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可以有更多的经历吧。好，今天呢，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神关心一扇门，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